習近平150歲影片，北京掀起逃離浪潮，閱兵日冥界景象，各有器官加拿大放映，揭秘不為人知的真相。亦會滿落馬，親屬同學浙江幫40多人全被牽出。脫歐加劇，中國缺席全球最繁忙空中航線。美國 ICE 突襲現代 LG 電池廠，300南韓人被捕，引政界震動。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中共9月3日閱兵的餘波，久久未能平靜。習近平和普京的關於強摘器官用以長生不老的對話，好像一粒原子彈破天荒地通過國內直播和西方各媒體傳送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有消息傳出，北京人們紛紛逃離，同時網友上傳的影片顯示，閱兵當晚中國驚現鬼門天空，紅綠藍白交替，好像是冥界降臨。此外，9月3日閱兵當日，一學校男生被霸凌喪命，相關的消息被完全屏蔽，網友紛紛留言說反法西斯，不反霸凌，自己太失望了。據悉，習普對話被澳洲 ABC、英國 BBC、日本 ANN、鳳凰衛視4個直播員完整收錄，場內消息迅速被屏蔽，但恐慌蔓延。自由時報報導，微信關於150的搜索量單日暴增9650%，突破336萬次。有網友在 TikTok 哀號，如果習近平真的活到150歲，就是無間地獄。9月6日推主德潤傳媒發布影片，說北京百姓看了閱兵心碎，一夜之間整個北京都在買樓。影片中一女子直言，100個人入面99個掛牌，不再問你房買了沒，只是問你賣了沒，賣了多少。她透露北京房市掛牌量已經近180,000套，每日新增上100套項目，業主一降再降都賣不出，庫存不斷攀升，有房的人反而被讥笑，沒房的人反而是贏家。她感嘆前幾年想都不敢想。網友紛紛嘲諷閱兵起到恐嚇效果，百姓的心碎了，軍工股價大跳水，樓盤亦一樣，北京已經是器官供應基地，高官家人資產早就轉移，韭菜先後知後覺。9月5日路透社宣布落架這段4分鐘影片，理由是央視撤銷合法許可。這個片段本來屬於中央電視台授權，記錄二戰勝利80周年閱兵式上習普的對話。路透解釋，因為許可被撤銷，移除影片，並堅持所發布內容的準確性，說我們仔細審查了已發布的影片，沒有發現任何理由表明路透社長期以來對準確公正新聞報導的承諾受到了損害。然而網友諷刺，全網早已經備份，這樣做只會更火，真以為 UP 主沒有保存，真是以為互聯網沒有記憶，屏蔽行動反而成了笑話，令活到150歲的話題持續發酵。此外，閱兵當日發生兩件事，亦在網絡瘋傳。9月3日前後，甘肅省白銀市烏蘭鎮靖遠縣德雅高級中學，據聊天記錄真實性待定，顯示一名叫宋成成的男生在校內遭遇其他學生霸凌，被毆打至喪命。事後學校被指不允許家屬見遺體，家長帶著花圈到校門口維權痛哭，被痛至昏迷，隨後被維穩警察帶走。這件事被當地政府和學校壓制，相關的訊息已經被屏蔽，無法檢索到，而且因正值閱兵期間而遭進一步封鎖。網友感嘆閱兵剛剛看完，畜生一群，反法西斯，不反霸凌，太失望了。此外，據大量海南網友當日夜間10點左右紛紛拍攝並上傳影片，顯示海南三亞天空突然出現紅、綠、藍、白等顏色交替，甚至大半片天空詭異地變成橙綠色的罕見異象，網民驚呼變綠了，天啊，兩邊天空不一樣， 有人在小红书留言表示看到冥界了，亦有网民联想到9月6号是中元节，俗称鬼节，纷纷惊叹鬼门关开了，好像冥界降临。在网友上传的影片中，夜空的颜色不断切换，一阵蓝色，一阵血红色，一阵橙绿色，一阵又灰白色，场景诡异又震撼。部分人感叹壮观，但更多人直呼恐怖。不单止海南，阅兵日前后，广东多地亦有民众上传照片，称天空某个方向突然泛起诡异的蓝绿色。有人解释或者是近海渔船的灯光，但拍摄者反驳：我哋屋企唔近海，而且平时呢个方向根本冇灯光。更引发热议的是《史记·天官书》记载，绿色天空属于五色之气，象征五行失衡、阴阳失调，常预示重大政治事件即将发生。《汉书·天文志》明确提到，天变往往预示王朝更替、灾害或者政局巨变。《汉书·五行志》更指出，天变色或者青或者赤，皆是人君之失德。换句话说，统治者德行败坏，先会引发天象异常。有网友评论直言，这一幕啱啱是阅兵之日，象征意味浓烈，仿佛在警示中共政权危机四伏。亦有网友直白留言，这个是中国将有大乱的前兆。早上起床还是觉得攰，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由导演张永俊及制片团队历时七年拍摄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国际上获得不少的肯定，攞落了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艺术电影精神奖、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等多个国际奖项。《国有器官》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30多个独家采访以及受害者家属经历，深入曝光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纪录片《国有器官》这个时候在多伦多举行特别放映，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高度关注。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多伦多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 TV 的记者奥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多伦多 Yorkwood Library Theatre。9月7号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将在这里放映。影片入围了 TIFF 的特别展映单元，引发国际关注。
这个故事首先是从2016年的时候，导演才采访了郑智医生，当时对他讲的呢，印象非常深刻，觉得呢，而且尤其是郑智当时讲，他说他之前呢，他是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当他面对镜头讲出这段故事以后，他反而觉得安全了，他反而觉得生命有了一种救赎，这个生命的救赎这个概念对这个导演有很深的一个触动。所以就觉得这个是值得做的一个故事。
当记者和制片人讲到 Michelle 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妹妹的下落的时候， Cindy Song 表示，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有一个在活摘器官这个国家犯罪中有另外一个相辅相成的，叫强制失踪。强制失踪是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的一种犯罪，它就是警察秘密地把一个人抓走，然后不告诉家人他的下落，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法律之外处置这个人。所以他是和活摘器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国家犯罪。实际上在遍布全中国的军队医院、武警医院、公安医院，他们都有庞大的地下室，那是关押人的设施。为什么医院会有关押人的设施？而在这些设施里关押的人，他是可以随便杀了没有法律后果的。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群最终被中共迫害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将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讲给我们周围的人知，亲朋好友，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改变这段历史。
电影可以有结尾，但这段历史它没有结尾，这个结尾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书写。那么我们怎样书写这个结尾？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因为真相它能够揭开这一切的掩盖，真相它具有力量，它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呢，真相能够改变人心，它最具有力量。我们希望这个真相能够让人们，能够带给人们，就是说带给人们幸福，带给人们安全，带给人们和平。
我最大的目的是想走遍世界每个国家，希望每个国家政府真正的为本国人民的安全着想，在本国立法反活摘器官法案，保护每个父母、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安全。好，谢谢大家。
心情非常沉重，非常的难过，就是其实从最心底是最不很不想相信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发生的。我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真接是惨绝人寰的，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听完之后就是心里很沉重。但是我希望呢，我们能把这个影片既然拍出来了，能够希望在外边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知道，然后我们要在国际上增强这方面的影响力，让中共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对我们的同胞下手。
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感觉非常的，这种行为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曾经我们其实都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然后我们想要新闻自由啊，然后言论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连基本的生命权我们都无法保证，其实更所谓那些其他的自由呢。其实我更希望这样的电影，这样的这些事情可以通过我们各种的媒体，可以让更多的我们内陆的人知道，时刻警醒吧。我觉得还是就像我在国内以往的这种，就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永远都不能相信政府，不能相信中共。
近期普京和习近平在9月3号阅兵中边走边讲150岁的对话，引发全球热议。 BBC 在9月3号阅兵的转播中特别标注习近平和普京谈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被意外播出。外媒评论认为这段对话令人再次联想到中共多年来一直企图隐瞒的对其活摘器官的指控。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敖雪、廖红、宇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采访报道。中共权斗加剧，不断有高官被卷入。6号前证监会主席、现任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会满正式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外媒和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易会满在8月底被带走，随后他的多名家人、亲友和下属亦一并落网，涉及人数超过40人。易会满的仔近日仍然在香港中金正常上班，平时行事低调。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报透露，易会满的哥哥姐姐甚至老同学都曾经借住他的名义在金融圈活动，不少浙江企业主更透过白手套找门路，只要花上巨额费用就能够顺利上市。当年浙江不少中小企业都是这样进入股市，令无数散户成了被收割的韭菜。易会满出身工行，35年仕途入面培养了不少铁杆部下，其中包括工行资管部原总经理顾建网。顾建网在2023年落马后牵扯出中金资本数百亿投资案，令多位高层一并失踪或者被查。61岁的易会满曾经是中共19大、20大的中央委员，去年被免去证监会主席职务后转往政协，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翻船。今年以来，中共已经有超过40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包含8名政部级官员。易会满的落马更凸显出金融系统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2名前任萧刚、刘士余亦都在任上出事。网民调侃说，当证监会主席简直是高危职业。亦有网友辛辣地评论说，易会满放行了2000多间公司上市，割走了股民无数积蓄，现在他自己被查亦算是报应。 近日中国网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外国航空公司好似集体消失了，停机坪上清一色，几乎全部是南航的飞机，好似被包场一样。民众疑惑地说，白云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之一，既然叫国际机场，为什么就剩下南航唱独角戏？外国公司都去了哪里？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亦存在。要知道国际航班的多少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和世界的连结程度，但是偏偏在最新的数据里面，全球最繁忙飞行距离超过5000公里的国际航线排行榜，中国大陆城市竟然一个都没有上榜。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最忙的航线是伦敦至纽约，每日44班往返，第二是巴黎至纽约，每日26班。亚洲最忙的航线是新加坡至墨尔本，每日18班。而大中华圈入面，台北至旧金山排第17，香港至悉尼排第27，但是中国大陆全面缺席。公众号海外掘金认为，这个背后其实很耐人寻味。现在很多人要出国，会选择先从香港转机，再去世界各地。反观内地最繁忙的航线，其实就是上海至大阪、上海至香港、上海至东京、上海至首尔。为什么中国内地航线上不到榜？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这几年欧美航班大量停飞中国，客源不足，加上绕路不能够飞俄罗斯领空，成本太高，航班骤减。第二，很多人想出国却出不起，钱不够或者护照办不下来。第三，签证太难了，一些人准备美国、欧盟、加拿大、澳洲等国的签证，材料准备一大堆，却遭到拒签。评论认为，天上飞的每一架航班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缩影，航班越多交流就越多。问题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飞回世界舞台，这个值得我们深思。亦有网友认为，中共的国际影响越低，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在中共国际航班的减少问题上，你怎样看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9月4日出动大规模行动，特集乔治亚州布莱恩县，在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合资的电池工厂建设现场，有475人涉嫌非法工作，在施工现场被带走，其中约300人是南韩公民。当日有超过400名执法人员出动，工厂道路被封锁，所有工人被勒令靠墙逐一盘问，有合法身份的获准离开，其余则全部被扣留。有非法劳工病入通风管道，还有人跳入污水池逃避追捕。 LG 新能源表示，旗下47名员工以及合资工厂大约250名承包商员工因此遭到扣留。据了解，不少人是拿着 ESTA 电子旅行授权或者是 B1 商务签证来美国的，名义上是出差开会或者签合同，但实际上却参与工地施工，因此被美方认定为非法工作。这间工厂预计投资规模高达10万亿韩元，预计2025年投产，是供应现代汽车的首座美国本土电池工厂，但现在工程被迫停摆，竣工时程预计会延后。南韩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展开交涉，总统办公室秘书长姜勋直强调，现在只是正行政程序，完成后将派专机将被拘留的国民接回南韩。他同时承诺要检讨对美国投资计划派遣人员的签证制度，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南韩早前承诺对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其中只是现代汽车就占了260亿美元。现在 ICE 的突袭活动意味着美国方面对非法劳工的盘查力度增加，外界担心这场突袭可能令华府和首尔的关系变差。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对这次事件表示担忧，指出政府会尽快拟定解决方案以解决根本问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